今天来继续学习多特信经的第二项教义。如果你们有我们的教义准则，请打开到多特信经第二项教义。我们今天进行到了第二项教义的驳斥错误教导的部分，所以我们已经讲解完了整个多特信经第二项教义的正面教导。所以简单的总结，第二项教义所教导的是什么呢？就是有限的代赎，对吧？基督有限的代赎。所以在谈论到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他的应用的范畴，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过程当中本身的这个意愿的范畴，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读错误教导。在阐明正统教义之后，本总会反对以下的错误教导。我们一起来先读错误教导之一：父上帝已经预定他的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没有犯过恶行的情况要拯救人，这样即使基督成就的救赎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成为现实，基督的死成就的必要性、有效性、价值仍旧这儿。所以这个是我们多次重复过的这个亚米念派的错误的教导。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把在基督普世性的代赎的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教义，那就是基督的代赎赎罪祭的上帝让耶稣上十字架，并不与上帝要拯救具体的人的这个计划有固定的联系。也就是换句话说，耶稣可以上十字架死，是吧？这个赎罪祭已经做成了，哪怕没有任何人得到益处，这个赎罪祭也是 OK 的。这个是亚米念派的教导。而正统派则说，不，这个赎罪祭被献上的时候，有具体的人在这个祭的这个 benefit 里面，对吧？这个祭的这个益处里面，所以他为着这些人的益处而献上的，所以这个祭不是白献的，对吧？你不能说那个，就像旧约也是一样，对吧？如果你是要去献祭，你不能说，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这祭是给谁献的，我就拉过来，你就宰了就得了吧，反正谁需要就给谁用就好了，没有的，对不对？都是你要赎你的罪，所以你才把祭拿过来，对吧？或者是有固定的人已经说，哦，我要赎他的罪，所以我要献这个祭，对吧？所以同样的，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为具体的人献的。所以这个反对的理由，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反对的理由。这种教导是对父上帝的智慧，所以这个反对教导告诉我们，这引用了两处圣经，对吧？一处是新约，我们刚才读过的，耶稣说我为羊舍命；另外一处是先知的旧约的先知的这个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当上帝把耶稣作为赎罪祭献上的时候，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就一定会实现。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呢？就是他的子民得救的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割裂这个基督的赎罪祭和我们的救恩之间的这种必然的联系。 OK， 那这个第一错误教导一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错误教导二。错误教导二，基督受死的目的
上帝的重新与人一人的距离，和你
这个就涉及到了十七世纪的圣约神学的概念，对吧？改革宗神学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发展出来这种圣约神学，主要最重要的有两个约，这两个约叫做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当我们说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时候，例如像错误教导当中提到的，我们在说的是律法或者是福音。所以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两种不同类型的约。当我们提到行为之约的时候，就是指人通过自己的遵行这个约里面的条件和要求来满足获得约里面的奖赏或者是咒诅，这个叫行为之约。所以最典型的行为之约就是上帝和亚当立的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遵守这个命令你就可以活，所以这个约，亚当的死或者活取决于他是否遵行约当中的命令。如果亚当遵行上帝的命令，他就获得生命的奖赏；如果亚当背逆上帝的规定律法，那么他就会获得死亡的咒诅。所以这叫行为之约。而恩典之约则是不依靠我们的行为，不依靠我们对约的这个律法的遵行，而取决于中保对行为之约的遵行，所以，在恩典之约当中，上帝把这个奖赏赐给他约中的百姓，是通过恩典之约的中保的义，而不是通过他圣约子民自己的义，所以这是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的区别。那错误教导二在说什么呢？错误教导二在说的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本身并没有确定今天人和上帝之间的约到底是什么性质，而只是给人一次重新与上帝立约的机会。至于这个新的约到底是行为之约，也就是靠自己的对约的遵行，还是恩典之约，靠中保对约的遵行，则是不确定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最终没有确定你到底在什么约里，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对吧？这就很麻烦了。那万一一不小心上帝又给你立了一个行为之约怎么办？如果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约的关系是行为之约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得救。再给你第二次机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给你第一百次机会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生没有人能够达到行为之约的要求，只有一个人能达到行为之约要求，就是耶稣。而我们唯一能够依靠耶稣的义，这个约是恩典之约，而不是行为之约。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读一下这个反对的理由。这教导违反圣经，因为圣经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一个注释啊，所以这个这节经文的翻译有着重大的圣经神学和圣约神学的含义，实际上希伯来书是非常非常难的一卷书，它的难度在于它的希腊文的写作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如果你学希腊文的话，你会意识到基本上你希腊文上过希腊文一、希腊文二，然后你就可以读约翰写的这些希腊文的作品。约翰一书我们会直接上来就读约翰一书，但是就算是你已经是神学院毕业了，对吧？希腊文一、二、三、四全都上过了，然后可能你本科专修希腊文，你去读希伯来书还是很困难的， 那这里面是其中一个翻译上的难点，那就是这个 diatheke 到底要怎么翻， diatheke 到底要翻译成什么。那有的时候翻译成遗命叫 testamentum， 在拉丁文里面翻译成 testamentum， 但是最新的一些新约的学者意识到，比如说我的希腊文的教授，新约的教授 Steve Ball， 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现，那就是这里面所谈的并不是 testamentum， 并不是遗命，这个是拉丁的 Vulgate 翻译过来，翻译成拉丁文之后造成的误解。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里面所指的是古近东的献祭的仪式，所以这里面说的是当祭物死了约才生效，而不是说一个人立下遗嘱之后他死了这个遗嘱生效的意思。那说了这么多他在说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在说的，就像在创世纪里面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还记得上帝让亚伯拉罕把动物切开摆着，然后他们上帝从动物中间走过去，那个是立约仪式，对不对？所以那个动物必须死，这个约才生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包含着这个约的咒诅，对吧？如果这个动物还活着，那这个约里面的咒诅是没有彰显出来的，所以必须这个动物死啊，这个约才会生效，这个意思。所以那转换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既然是立约的祭物，对吧？它不仅仅是赎罪的祭物，耶稣基督十字架是当作是一个立约的祭物来呈现了。那耶稣基督死了，这个约就会生效，所以耶稣必须要死。能明白这一点了吗？如果耶稣不死，就没有新约。这个稍微延伸一下来谈这个，在初代第二世纪教会出现这种诺斯底主义异端 Gnostics。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一群把希腊哲学和这个基督教混在一起的一帮，对吧？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冒充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会写一些诺斯底福音书。今天一些世俗的新约学者就会说，你看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也有很多除了圣经正典之外的一些福音书讲耶稣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基督教是最后这些这个正统派的基督教他们打败了这些诺斯底的基督教，然后成为正统的。但是所以你要按照今天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思路，所以我们要复兴这些曾经被打压的诺斯底的这些福音书，然后来把他们放到跟圣经同样的地位来评判，对吧？所以你今天去什么大学，如果你去大学修这些宗教课，对吧？你们有要上大学的，要修什么圣经课，你们的教授就会教你们诺斯底福音，什么多马福音，对吧？我们圣经里面有几卷福音书？四卷，分别是什么？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对吧？那你的教授在大学里面就会跟你说，啊，不只是这四卷福音书，还有很多其他的福音书呢，什么多马福音呢，犹大福音、彼得福音，好多好多。然后呢，最后是这些当权派，对吧？最后他们把这些在野的把他们打下去了，所以他们最后成了这四个。然后他就让你去读这些诺斯底福音，然后诺斯底福音里面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什么流行的这些阴谋论的这些东西都是从诺斯底这出来的，包括耶稣。你知道这个 Dan Brown 这个写的这个达芬奇密码，这都是从诺斯底福音书里面挖出来的这些东西，说耶稣的老婆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对吧？这都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这都是野史，对吧？给你讲讲野，大家都喜欢这个呀， 对不对？哎呦，听听没听过的。你看所有诺斯底福音书上面都有这么一句话，这是耶稣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第二世纪畅销书都是这么写的，耶稣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那我说这个绕这么一大圈说什么，如果你去读诺斯底福音书，有一些诺斯底福音书就会告诉你说耶稣并没有真的上十字架死。比如说犹大福音，这卷诺斯底福音书，犹大福音里面说上十字架的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被上帝改换了相貌，替耶稣上了十字架，所以死的是犹大，耶稣没有死。然后还有一些福音书说是这个帮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西门，你们知道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去哥他的一路上有一个人替帮耶稣背十字架，有的福音有的诺斯底的这些幻想家们就说实际上是那个西门上十字架，然后上帝就突然改变了耶稣的相貌，就把耶稣变样了，然后他就混到人群里就走了，对吧？然后你知道还有最后现在还有谁相信这些说法？当然除了世俗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之外，还有一个宗教在地上有一个人类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面专门写的，所以伊斯兰教实际上是诺斯底主义发展到第六世纪在中东地区兴起的一个异端而已。伊斯兰教古兰经里面说他们其实并没有杀死尔萨，但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杀死了尔萨，实际上阿拉把他变换了样子然后让他升天了，他们并没有杀死尔萨。所以但是使徒，这就为什么你需要使徒信经。你说使徒信经都写了点啥？使徒信经，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把珍珠当作是东西就扔了。使徒啊，你说。
这个诺斯底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诺斯底主义都是晚期的东西。
哦，对。
和早期的福音书都要晚一百年。
对。
它是后来，只不过是我们从现代往回看，好像都很早，实际上他们是后来的东西。
对，它是第二世纪的。对。
都是使徒的那些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对。对，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你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因为人就喜欢探究这些好奇的事情，他对吧？人喜欢听，你想知道耶稣不为人知的秘密吗？我知道，你想不想听？
那不是瞎编
吗？对啊，那瞎编也，畅销书都是瞎编的。你以为你去什么这个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s 有几个不是瞎编的？我想问问你，对吧？是 Dan Brown 达芬奇密码畅销不？是不是瞎编的？多少瞎编的事儿，但是他就能卖得出去，对不对？这就是对吧？人堕落的人对真理无动于衷，但是对歪门邪说特别感兴趣，所以使徒信经说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这些事儿，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背这些东西？因为这太重要了。就像我说的，如果祭物不死，约不生效。耶稣不死，你没有新约，你没有办法领受上帝在恩典之约当中的圣约里面的祝福，这太重要了，这太重要了。就像摩西当年带以色列民上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上，如果摩西不把立约的血泼在这十二根柱子上，以色列民不可能被称为是上帝的百姓。以色列民之所以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百姓，是因为那立约的血洒了，所以他们从前不是我的百姓，如今是我的百姓，从前是 lo ami， 现在是 ami。 所以今天同样的，耶稣的死对我们来说极其的重要，他决定了你是谁， 如果耶稣真的像诺斯底福音书所说的变了个模样跑了，跑走了，没有死，对吧？像什么，像这个莎士比亚剧里面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吧？吃个药丸假死，然后假装复活，对吧？那我们今天就还活在罪里，没有救恩，我们还不是耶和华的百姓，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么重要。当然，这个跟错误教导二并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只是延伸的谈一下。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错误教导三，我们一起来读。基督通过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也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着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他对公义的满足，耶稣的死对公义的满足竟然只赚到了这个东西，竟然只赚到了上帝愿意跟人再重新谈一次，重新谈判，是吧？这次咱俩再重新商量商量，看看你想要什么得救的条件，信心可以吗？悔改可不可以？这个做好人做好事差不多，对吧？不用律法一点一划，满足律法10%可不可以？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在跟上帝讨价还价了吗？耶稣基督所的死所带来的价值只够把人重新摆在上帝的谈判桌上，这样的死一点一文不值，还不如旧约的献祭值钱呢。旧约的牛跟羊都还能从预表的层面上，在预表阶段当中除去人的罪，对吧？让人可以平平安的去吧，这连旧约的献祭都不够。而且如果人与上帝重新制定条件，然后靠着人自己来满足这个新的条件，这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柏拉修主义，对吧？所以这是这是柏拉修主义。什么是柏拉修主义？柏拉修是一个生活在第四世纪的一个在大不列颠的一个修士，他的名字叫做柏拉修。The Pelagius， 他是第四世纪的，跟奥古斯丁一个时代的。所以奥古斯丁最著名的写作就是反对柏拉修的写作。奥古斯丁认为人是堕落的，人是没有办法运用自由的意志，必须是上帝亲自的重生拯救人。而柏拉修则认为人不存在堕落，对吧？亚当只是，对柏拉修来说，亚当只是一个坏的榜样，而不是带给人原罪的这样的始祖。所以一个人，每个人生来都是一张白纸，这是柏拉修的教导。那你可以选择，上帝给了人类两个榜样，一个榜样是亚当，一个榜样是耶稣。亚当是坏榜样，对吧？耶稣是好榜样。亚当教你怎么背逆上帝，而耶稣教你怎么顺服上帝。所以每个人出生都是一张白纸，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学习亚当，也可以选择学习耶稣，这是柏拉修。所以人得救从根本层面上不需要恩典，只需要自己仿照着好的榜样来做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 后期 到中世纪的半柏拉修主义的一种运动，叫做效法基督的运动，对吧？ Imitation of Christ， 所谓效法基督，就是你可以，你可以找一个好榜样照着学，然后当然在半柏拉修主义的，对吧，半柏拉修主义是比柏拉修更那个没有那么绝对，对吧，柏拉修最后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异端。但是半柏拉修主义，是说你的确是堕落了 ，OK， 亚当的犯罪对你的确有影响，所以你需要恩典。所以柏拉修说不需要，半柏拉修说你需要恩典。但是你怎么获得这个恩典呢？半柏拉修说你需要向恩典迈出第一步，你做不到百分之百。但上帝也不要求你做到百分之百，上帝只要求你做百分之一，上帝把剩下的99%就给你了，所以这叫半柏拉修主义。所以第一步是你先做的，第一步转向神的那个动作是你凭着自己自由意志做的，剩下了等你转向神了之后，神就过来帮助你了，这是半柏拉修主义。那我刚才说这个中世纪的这种效法基督的思想，对吧，就是说从这种 理念来，对吧，基督跟亚当都是你可以效法的，你选择谁，对吧，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人生轨迹，对吧。所以这个柏拉修主义怎么错误教导三，为什么是柏拉修主义，因为你注意到在这套救恩系统里面最终还是你的行为，你来满足条件来获得上帝的拯救，对不对，你效法的好就获得上帝的拯救，你效法的错就获得咒诅，最终还是基于你所做的。所以这个反对的理由就很明确的表达这是柏拉修主义。我们一起来简单读一下这个反对理由。这种当多特大会说这是从地狱里招回来的柏拉修主义的错误的时候，这说的是对的。所以亚米念派当中，在当时十七世纪，在亚米念派里面有一些人会是柏拉修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的亚米念派都是柏拉修主义，所以这注意区分。如果有人坚持这个错误教导三的话，那他不仅是亚米念派了，他是柏拉修异端。所以有人问说亚米念派到底是异端不是异端，我说你需要区分。有一些思想如果他提到这个错教导三，他相信这个的话他是异端，如果他不相信，在亚米念派当中不是所有的人的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对吧，所以如果他不相信这个错教导三，那他不是异端。 OK，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走，读一个错误教导四。父上帝透过基督的子子与人所立的新的面具，不再与我们的信心接受基督的功能，并且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而得救，而是在于上帝不再要求人完全顺服于主，而是把我们完全的信心和顺服算成是完全顺服于主，并且在上帝按照他的恩典认定这种不完全的信心和顺服配得永生的赏赐。来，谁来，谁还记得这叫什么，这在中世纪里面这叫什么，情义功德。对，你把这四个字记住了，你就能分辨90%的异端思想。情义功德，这就是情义功德。上帝的恩典最后变成什么？上帝的恩典最后变成把不配得的，得这个永生的这些条件算成是配得的，对吧？我再简单的，谁还需要我再简单的讲讲什么是情义功德？啊，我可以乐此不疲的重新讲一遍啊。在中世纪，谈到这个功德的概念，对吧？什么是功德？ 这个我们在新成员课程的时候都是必修课。什么是功德的概念？功德的概念就是人在遵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所带来的道德价值，叫做功德，对吧？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功德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义理功德，在英文叫做 condign merit， 一种叫做情义功德。这个叫做 congruent merit， 什么是义理功德？义理功德说的是这个功德的价值是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所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这个永生它值100块钱，那义理功德就是说我拿得出这100块钱就能换这个功德， OK。 什么是情义功德呢？情义功德是本身这个功德的价值不足以达到律法的要求，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永生假如说是100块钱换，但是情义功德只有5块钱或者50块钱，5块钱 达不到，但是上帝把这个视为是可以达到的，把它当作是可以达到的假设，是吧？就是说你既然拿不出来，但是我也有恩典，蛮有恩典怜悯，所以我也把这给你了。所以这就是情义功德，这就是路德最讨厌的东西，啊，所以问题在哪儿？你如果抛开一切不谈，你会觉得说，哎，这情义功德不是挺好的吗？不是把上帝描绘的很有恩典吗？很慈爱的这种感觉吗？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哪儿？我们50块钱拿不出来，对，不光是这个，还有什么？上帝的公义没有了，对，上帝的公义也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你在整个这个系统里面，你一直都在看自己的功德。那耶稣上十字架是为啥呀？你不需要上耶稣上十字架了吗？没有答错，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面。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耶稣干什么了？如果你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赚得情义功德获得永生，那你还需要耶稣吗？你不需要了，耶稣的上十字架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路德说，不，靠最终使我们获得永生的不是我们的情义功德，而且我们也没有情义功德，我们每天都在加增自己的罪，就像他说的一样，对吧？我们的义实际上，我们认为的情义功德实际上是我们的罪。而路德说，真正使我们获得永生的是基督的义理功德归算给我们，算成是我们的，我们是靠着基督的义理功德被称义获得永生的。所以耶稣才是救主。所以在你的灵性观，在你的属灵生活当中，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就不是每天盯着自己，哎呀，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我算一算，哎呀，我这个属灵成长了多少，50%了，终于快成仙了。不，我们基督徒的真正的敬虔是，我们的目光不是看向我们自己里面，而是看向我们之外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目光是盯在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身上。所以你看，在恩约教会，我们的改革宗教会里面的所有的敬拜的仪式、祷告文、圣餐，对吧？讲到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基督的义理功德，就是这个，对吧？今天我们的讲到提到基督的义理功德的哪个层面？到每一篇讲到都是在表达这个某一个层面。今天的层面是基督的义理功德是什么？他来替你胜过试探，你自己胜不过，对吧？你别说饿40天了，饿4个小时你就放弃了呢，但是耶稣来替你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你别说万国的荣华了，对吧？你就给我个兰博基尼我都跪了，但是耶稣来替我们胜过了万国荣华的试探。所以他的义理功德是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错误教导4是非常典型的 中世纪的义理公德的教导，而他很他而这个他非常的具有迷惑性，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替代的在中世纪里面的情义公德还比较容易分辨，因为他还在关注你的这个行为的功德，对吧？但是亚米念派把这个义理公德的概念偷换成为信心，看到了吗？信心和信心带来的顺服，他把这个概念偷换了。所以乍一看你感觉好像是，哎呀不对啊，对啊，咱们说的很符合宗教改革的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嘛，对吧？我们最后是靠信心称义，但是他把信心说成是一种得救的条件，一种功德，一种不完美的顺服。但是宗教改革对信心的定义是，信心是获得基督义的管道，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这是区别所在，对信心的定义不一样。这些概念你们一定一定，我这我可能我讲到死都讲的是这个东西，我不会再给你们讲什么新的东西。当然我可能会换着不同的方式来讲，但是这就是福音的最本质所在。你以为这个我们每天都在讲什么呢？你得把这个事搞清楚，对吧？可能现在你听了第一遍就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不是特别的明白，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再听第二遍，好像又明白一点了，然后听第三遍，又多明白一点，就是这样，这是你来教会的原因。一直到你最后这个福音的真理真的扎到你的灵魂的深处骨髓里面，印在上面，你是靠基督的义理功德得救的，对吧？你是污秽的罪人，可悲的罪人，你没有任何的义，你不要自以为义，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啊又属灵成长了又了不得了，对吧？每次觉得自己属灵成长的时候啪一巴掌打回来，对吧？基督的义直到最后，当你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当你在病床上，最后你什么善行行不出来的时候，对吧？这插着管啊，然后牧师过来问你说，你再生在此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呀？基督的义理功德，牧师啊，这就是牧师做的最成功的事情。一个牧师最大的安慰不是教会有多少这个活动有多少多么兴旺，一个牧师最大的安慰是在病床上他的会友说，我再生在此唯一的安慰是基督的义理功德，我可以坦然的去看我的主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 OK， 我们来反对一下错误教导四，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违背圣经的所说，如今却蒙上帝的苏西尼啊，我们下周再聊吧。我们今天时间到这儿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当然，苏西尼是一个问题啊。说，请说。
他就是说这个 congruent 就是不配得的，是 grace 的。这个是你不配得，好像他说的好像有点像改革中的这个事情，但是他用的是 congruent 的这个词，用的是一个 positive。
对，所以实际上错误教导四也说，把上帝的恩典，把我们不完全的信心和顺服算成是完全的。那他就是亚米念主义，因为跟错教导四说的一模一样。这个不是上帝的恩典的定义，上帝的恩典定义是上帝把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义。对，这就是错误教导亚米念派 之所以具有迷惑性的原因。对，所以没错，保罗新观在神学上实际上就是亚米尼派。对，只不过他换了个词，只不过是他用圣经神学的概念，他并没有用系统神学的概念去表述。他把称义的法理性的这种概念偷换成为这种教会的包容的这种概念，然后但是呢，他还是要处理法理性的概念。在处理法理性的概念的时候，他把称义的法理性的基础说成是我们靠着这种上帝把我们不配得的不完全的信心当作是完全把我们纳入进去，然后我们需要靠着自己的顺服来维持我们在这个约里面的身份，这是保罗新观。所以最终还是靠你自己，这不是靠耶稣基督的完美的遵行上帝的律法。他很排斥这种法理的概念，所以 NT Wright 对吧，你们知道这个我们在说的是什么。保罗新观这个现在在美国最有名的叫做 NT 莱特对吧，赖特 NT Wright。对，我把它放在 Pledges 下面有点不太好。哦，他相当火了，赖怎么写我忘了。哎，怎么？反正就这么回事吧，对吧？不会写中文字儿了。啊？哦。哦，对。他是现在比较火的，然后当然比他更早一点是 James Downs， 就是在那个，所以他今天你去所有全世界全美国的这个书店，如果你去找这个有这个 religion 的书店，那放那儿一定有一本 NT Wright 的书放在那儿啊。我前段时间去书店我还看了他的书啊，所以呀。所以你们需要学教义才能分辨这些错误的教导，才能保护你们的灵魂不会陷入到错谬的教导当中，最后引向地狱。 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特信经的这些总结的错误的教导，再一次的点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些充满着迷惑的这种错误的教导啊，试图把我们的救恩的目光偏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灵魂能够仰望我们灵魂的锚，那个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已经如同已经为我们进入到幔子像那个扎根在稳稳的那个救恩的锚一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懂得分辨，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远避这些试探特别是在教义上的这些偏离的试探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